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我是海涛，
我是笑梅。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回忆李洪志老师在济南市第二期传法班时的历史片段。
那是1994年6月21日，济南第二期传法班在济南市皇庭体育馆举行，参加人数达4000多人，当时的场面盛况空前，观众席爆满，连中间的场地也坐满了人。
有一位学员这样回忆当时的场面：晚上6点钟，当师尊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济南市皇庭体育馆时，来自全国各地、台湾、日本等地的4000多学员欢迎师尊的到来，顿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直到师尊要开始讲课，掌声才停下来。
当时李洪志老师传法已经是第3个年头，法轮大法在中国已经很有名气，不少参加这次传法班的学员后来到了海外。下面我们听一听他们讲述当年的亲身经历。
现在居住在美国的陈阿姨当时就在现场，这位70多岁的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是激动不已。
在等着那个排队照相的过程中间呢，师傅在下面呢就跟着听法的那个学员呢，人家在提问题啊，师傅啊就在解答呀什么的，就在这样。这个时候呢，我也就凑到旁边去听听。可这时候呢，就碰到呢一个女同修呢，就抱着一个小孩就过来了，就对师傅讲。师傅，那个我女儿要跟您讲话，她抱的呢，也就是3岁这么大的一个孩子。师傅呢就笑笑的说：“那好吧，你要给我说什么呀？”就问那个女孩子，小女孩。那小女孩说：“我想请你抱抱我。”师傅就慈悲的就说：“好吧。”就接过来这个小孩。就抱着他，然后呢，师傅就说：“你们谁带照相机了？给我们照张相吧。”哎呦，当时啊，我真是感觉我这个师傅真是这么慈悲，这么慈悲。一个小孩这个要求照相，他也这样，就现在想起来了，那真是师傅的慈悲，那何止这些。
有一对来自台湾的夫妇参加了这次传法班，他们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治病，没想到痛苦的疾病却成了他们走进大法的因缘。这位妻子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时光回到1994年，那时已经患偏头疼将近30年的我，每天彻夜难眠，寻遍各地名医未见任何改善，中西医不但束手无策，也检查不出病因来，每次病发时都是打针吃药，到后来不得已吃止痛药，药量也越来越大，当时真是度日如年呐。就在我们彷徨无助之际，住在大陆的亲友来信说，我们这里有位从长白山来的李洪志大师，对疑难杂症的改善非常的神奇，你们赶紧办手续来济南。我们抱着一丝的希望，于开课的前2天抵达济南。我刚到济南，就感到身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从未有过的舒服感。 原来长期受病魔折腾的我无法入睡，那时却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睡觉的感觉。原来睡觉的滋味是这么样的美妙啊！谢谢师父。就这样，我们参加了中国法轮功济南第二期学习班，现场挤满了大约4000多人。听到老师说，今天有2位学员是从台湾来的，还要工作人员拿书给我们。我们夫妻很震惊，老师怎么会知道呢？到了第3天，我们提前先进入体育馆等候开课。当我转身翻椅子正要坐下时，突然眼前出现一个人影，我抬头一看，见到是师父在我面前。我赶紧双手合十向师父问好。师父很亲切地问我所讲的话听懂吗？如果不懂，请工作人员协助。我俩赶紧回答懂懂懂。
有一位济南的学员回忆道，开课第二天下午，师父与学员合影，地点是在皇庭体育馆院内楼梯的台阶上。这次拍照有2个特殊情况，一个是天气特别热，那天是夏至，济南是有名的大火炉，当天预报的气温是37度，又安排在下午最热的时候，在院子里晒得滚烫的水泥台阶上。另一个特殊情况呢，是人特别多，过去其他的气功班一般1-2百人，少的几10人，照一张相也得1个小时，还得抓紧才行。我们几千人，地方又不大，那得分几个组，5个组就得5个小时啊。晚上师父要讲法，现在连4个小时也不到了，搞会务的学员怎么才能应付呢？
这时人群前面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是师父。原来师父在指挥大家排队，在人多声杂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师父既没有用扩音器，也不用大声喊，只是不时地用手势示意着人们向前后左右的移动。我当时想，怎么能这样安排呢？师父是来讲课的，是受国家级单位多次测试奖励承认的，算得上超高级大师了。合影前他应该坐在专家待的地方，有空调，有饮料，还有周到的服务，像常规那样等大家排好队了，然后往中间空位上一坐就行了。而在火炉里，在水泥台阶灼人的热气中，师父指挥着汗流浃背的大家站好了，然后往人群中一站，转过身来，咔嚓一下拍完了。然后师父说，下组抓紧来。有弟子说，老师晚上还要讲课呢，这么累怎么能行？
师父一下午就是这样在高温下忙着，直到合影全部结束，结果不但能按时在晚上讲法，还给大家留出了足够的吃饭时间，晚上的讲法准时进行。
海涛，有很多学员呢，回忆了自己身体被净化的神奇经历。有一位学员的母亲80多岁了，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心率衰竭、肾功能衰竭，医院早已下了病危通知了。按照医嘱，他必须卧床休息，所以啊，对于听课的事儿连想都没想过。可是这位80多岁的老人却很有缘分，有一天突然对他儿子说：“昨晚我做了个梦，来了个唐僧打扮的师傅教我练功。”于是这位学员就打出租车带母亲去听老师讲法。当这位母亲看到师傅时，她立即抓住儿子的手说：“这就是梦里见到的那师傅。”她流着泪，声音都变了。她听老师讲法，听得很入神，一点都不像个垂危的病人。
小梅，这样的神迹简直太多了，我这儿还有一个小故事呢。李老师有一天去石佛寺，师父先和寺里看大门的老头和他的小孙子聊天，后来师父谈起了法轮功，向他做了介绍。看门的老人说，我年纪大了，没什么文化，功是练不了了。老人向师父说了他和全家人的一块心病，就是他的小孙子脑子不好使，上学不愿意去，越来越跟不上了。师父亲热地摸摸小孩的头，顺手拿出一块糖给他，小孩高兴地把糖吃了。事过不久，看门人家传出了喜讯，他家的小孙子整个变了样，人聪明了，愿意上学了，听话了，学习成绩也上去了。看门的老人想，这法轮功师傅心肠好，和气，一块糖就让我小孙子变了样，他教的法轮功一定也孬不了啊。从此他带着村里一帮人练上了法轮大法。
那就是说，李老师把一个智能低下的孩子变聪明了。
对呀，我知道有很多修炼大法的小朋友也都是很聪明的，因为修炼可以开启人的智慧嘛。
6月28日晚上，师尊最后一堂课讲完，给学员们解答问题。当时学员提了很多的问题，师尊都一一的解答。然后师父给大家打了一套大手印，那里面包含着师父对弟子的谆谆教诲和希望。
讲法班结束时，全场学员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许多单位、个人向伟大的师父献锦旗、读感谢信。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母子俩，因为小孩的顽疾被师尊治好了，母子俩当场给师父磕头，同时敬献锦旗。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弯腰抱起了孩子，要他们不要再磕头了。
最后就要离开师父了，大家都站着不动，只是眼望着师父用力的鼓掌。师父望着台下，微笑着向弟子挥手告别，大家还是站着不动。只见师父眼望着弟子，两臂抬起，转起了大法轮。
全场的学员都感受到了师父打出的能量，那转动的大法轮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弟子的心上，大家流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向师父告别。
听众朋友，李洪志先生在山东省传授法轮大法的历史片段，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了。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